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10月22号，2019年，是我们一年读经分享的第42周。今天的进度是马太福音的21章到28章，以及马可福音的1到13章。那我们读到福音书的时候，知道啊，新约圣经有4本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那基本上这是一个故事，是关于上帝救赎计划的故事，由4个见证人从4个角度来看这个上帝的救赎。那么集中在耶稣的事情上，就是证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上帝的救赎计划呢，并不是人犯罪以后的补救方法，而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下的旨意。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从哪里可以了解到这一点呢？我们从以弗所书啊，从保罗所说的以弗所书呢1章的第4节，他说，我们从1章3节开始念起哈，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神在创世以前呢，就已经定好的一个救赎啊，一个救赎的这个计划。那么这个救赎的计划呢，由圣父啊，他有这样子的救赎计划，由圣子耶稣呢来完成这个救恩，来由最后当耶稣回到天上的时候，就求圣灵保惠师下来，就由圣灵啊陪伴我们，成为我们的力量，来走完一生成圣的这个过程。那我们呢，先对这个啊，我们先来对保罗所说的关于这个救恩哈，关于救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那我们有一个清楚的看见，保罗在救恩的这个啊论述里面呢、啊，第一点，他说人得救是因着信，本乎恩。啊，是因着信就白白的得救，并不是靠行为啊，说免得自夸。那事实上也没有人能够因行善而得罪而得救。那么我们了解啊，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神是公义圣洁的神，他绝不会以无罪的当作有罪的啊。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很清楚。所以在符合神的公义跟恩典之下啊，只有一个啊，天上地下只有一种得救的方法，就是耶稣用血来成就的这个救恩啊，这是救恩的第一个要素。那保罗接着论述救恩呢，他说凡得着救恩的人呢，不能更加的犯罪，使救恩显多。他说我们呢要成为善，所以呢，我们是神在基督里所完成的工作啊，所开始的这个工作，为了叫我们活出良善。所以呢，这个救恩哈，第一，我们要理解这个救恩不是一种静态的，就好像 UPS 送来你一个礼物，那你就把救恩这个礼物放在架子上，等到有一天你需要用的时候才打开来，这不是对救恩正确的观念。救恩呢，是一个能力，它会使人里面有动力去行善。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靠我们的好行为来得救，但是我们的好行为呢，是得救的结果，是我们信心的证明啊。这是保罗的第二点的论述。那么第三点呢，保罗说到旧约的律法本身不是为拯救人而设立，乃是要引人看见罪，所以律法是指向救恩。那从这个保罗的论述里面呢，我们来看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第一点呢，如果不是在山上树林迷路的人， 不会大声呼喊求救。这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耶稣所说的啊，他来是要招罪人，不是要招义人，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在山上迷路的人呢才会大声的呼喊求救。所以第二点呢，除非有人承认他会被定罪，否则他不会祈求去赦免。所以我们了解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啊，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呢很清楚的说，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所以耶稣呢就是神拯救的意思。但是从这个整个的救恩的观念里面，我们必须要来看啊，来检讨，来思想我们传福音的方式。我们在传福音的方式呢，都是讲到神非常的乐意接纳一个罪人悔改啊，一个罪人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我们都考虑的在传福音的时候呢，都是在考虑说，那不信主的人是不是会接纳神？因此，在这个观念之下呢，我们很少会把注意力放在哪里呢？放在说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否会使神喜悦。我们常常思考是从人的角度在思想这个救恩，那我们啊能够安静的思想一下，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啊，来看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如果我们都是在想我怎么样的时候呢，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啊，在信仰的路上呢啊，会走得跌跌撞撞的，因为我们太强调自己的需要啊，太强调自己的需要。那这个部分呢，我在上一周讲到耶稣对门徒所说的你们要进窄门走小路呢，已经啊有说过啊，已经有说过这个观念。所以呢，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以后，那刚才说到马太福音说耶稣啊要来证明一件事情，但马太在记载耶稣的时候呢，他主要是放在耶稣是天国的君王。那么上次也讲到弥赛亚呢是受膏者的意思，弥赛亚是希伯来文，那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呢，弥赛亚这个字呢就翻译成希腊文的基督，那受膏者的意思就是君王。所以呢他在讲耶稣是弥赛亚，就是在讲到耶稣是一个啊神所高立的君王。所以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有一句话重复的出现，那么这一句话呢就是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这一句话呢，我们在啊马太福音叫做一个啊公式引句，就是每一次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就是在证明说耶稣就是旧约预言所说的弥赛亚，也就是希腊文的基督。那么在啊犹太人里面，在教导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也讲到耶稣出来以后，他就宣告按照啊以赛亚书这个62章的宣告他要做的事情，然后呢他就用他的教导来证明他是啊天国的君王，用神迹来证明他是天国的君王。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到这个马太福音21章到28章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可以把这啊这几章的经文呢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呢就是21章到25章哈，这也就是讲到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的一周。那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如果知道生命只剩下一周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会怎么样安排我们这一周的时间？所以你去思想耶稣带领门徒3年啊，带领门徒3年，那他在最后一周的时候呢，他怎么样来教导门徒，来预备门徒来接受耶稣要上十字架的这件事情。那我们第一段是讲21章到25章耶稣上十字架前的一周，那26章到28章呢就是讲到耶稣被抓 然后被审判啊，受死跟复活。那整个的过程里面，他就是说耶稣做这些事情呢，都是为了你，为了我。耶稣为我被抓，为我受审，耶稣为我受死啊，这个。所以我们在了解21:6-28的时候，重点就放在这里。所以我们21一开始就是耶稣呢骑着驴进耶路撒冷，那么这是照撒加利亚书9:9所说的，他在欢呼弥赛亚骑驴进耶路撒冷城。那在这里就是在21:4，他说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也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啊马太福音的一个公式哈，每一次都讲到说啊，旧约圣经讲的话就应验在耶稣身上，而应验在耶稣身上是引用撒加利亚书9:9。然后呢，他就讲到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是骑着驴，是骑着驴驹子。所以当他们进来的时候呢，众人就这个啊，非常的欢迎，欢迎的城市。他说这个城就震动，震动是什么意思？震动就好像地震的那样子情形哈。耶稣进来，然后众人呢就呼喊：何善那、啊、何善那、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他说何城都惊动了。那你注意21:11，他说什么？他说这是谁啊？这是加利利拉撒勒的先知耶稣。所以到这里啊，他并没有称呼耶稣是君王，也没有称呼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只在这里说哦，这是一个先知进到城里面来了啊。所以在这里面也给我们埋下一个伏笔。那进来以后21:12呢，就是耶稣在圣殿里面呢赶出殿里面一切做买卖的人，推翻他们的桌子，他洁净圣殿。那我们在之前所读到的这个经文哈，都讲到耶稣很有怜悯，很有慈爱，但是在这里看见他用一个很严厉的行动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然后包括下面的这个无花果树的咒诅。我们看见在耶稣最后一周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呈现这个什么一个道理呢？我们了解神来是怜悯慈爱，但是呢也有公义跟审判的那一面。所以在他最后一周之前呢，我们可以看见他的教导跟他的一些动作展现出一个严厉的行动。所以我们理解这个洁净圣殿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们呢回到旧约先知书呢，特别是从以西结书，因为以西结书记载的非常清楚。他说以西结书记载说，神的荣耀离开基路伯，离开至圣所，然后来到圣殿的门槛，然后从圣殿的门槛来到东门，然后从东门呢来到了橄榄山，然后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离开了耶路撒冷。为什么神的荣耀离开呢？因为以色列人的长老都在圣殿里面敬拜那些乱七八糟的神啊，所以在这个敬拜当中，就是他们在亵渎神。那当然这件事情的这个啊，以西结所看到的这件事情呢，是在耶路撒冷圣殿还没有被这个巴比伦摧毁之前呢、所以当被巴比伦摧毁以后呢，这个圣殿就已经不存在，然后才会有被掳归回建造圣殿。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神的圣殿是圣洁的，所以他一再的说神是圣洁的，来到他面前的人也是圣洁。那今天呢，神的殿在哪里？神的殿在哪里？我们从啊保罗的教导在哥林多前书说到，神的殿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所以神要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要思想耶稣洁净圣殿的这件事情呢，我怎么样来洁净我的心，来给这个神的灵来居住。那我们再回来看这个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呢是引用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第七节，他说我的殿要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所以从这里面呢，我们来思想，弟兄姐妹，我怎么样让我们的心能够洁净，能够怎么样让神的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第一步我们要做的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殿。当我们在神里面经常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求神洁净，也求神帮助我们看清楚我里面那些隐藏未现的恶，借着一些试验试炼来显出我的本相。所以祷告是我们一个啊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自然现象。我在这一个主日讲到啊，保罗用咳嗽这一句话来描述祷告是一种不住的没有间断的一个祷告，就像咳嗽一样，人不能控制他不要咳嗽。所以人里面想念神要跟神的祷告呢，也是在随时随地呢，不是刻意去想。我们从一个自觉性的祷告要变成非自觉性的祷告，我们从一个啊，我们想要去祷告啊，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变成很自然的，像呼吸、像咳嗽那样子的啊，不自觉的，我们就随时随地可以祷告。因此他说，我们的心要成为祷告的殿。那借着祷告的殿呢，借着祷告呢，我们可以来洁净我们的内心。那我们刚才讲到说，耶稣来到这个耶路撒冷以后，第一个，他用严厉的手段呢来洁净圣殿，似乎严厉，但是下面呢，我们看到二十一章的第十四节，你看到耶稣看见了瞎子、瘸子来到耶稣的跟前，他就治好他们。在严厉的当中，我们仍然看见神的慈爱，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见神的公义、圣洁和神的怜悯、慈爱呢，是又集中在耶稣的身上啊。在这里，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来理解这件事情。那么来到了二十一章的十八节，就是咒诅这个无花果树哈，就说他们有一天啊回城的时候，耶稣肚子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结果呢在树上找不到什么，只看到有叶子，就对无花果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好，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说明一下啊，同样的一件事情记载在马可福音十一章。那么这个无花果树枯干呢，不是同一天的事情，而是隔天的事情。也就是说，耶稣在这一天咒诅无花果树，第二天他们在经过的时候呢，看见无花果树枯干了。好，那有人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确实蛮困难的。他就说啊，耶稣肚子饿了，所以生气了，就咒诅无花果树。所以到底这一段经文呢，要给我们什么样的概念跟教导呢？啊，不太容易理解。那我们试着用这种方法来了解。第一呢，无花果树呢，代表当时的犹太人，啊，代表当时的犹太人。耶稣就是在指责这件事情。他说，这些犹太人只有叶子，没有结果子。代表呢，他们只有外在的礼仪，但是没有内心的敬畏。所以我们从啊福音书这样一路读过来，我们很了解他对法利赛人的指责，就是假冒为善，空有外在啊的洁净，没有洁净他的内心啊。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那信心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讲到说，这里面呢啊，门徒问说，那无花果树怎么立刻就枯干了呢？二十一章二十一节，耶稣说啊，你们有信心不疑惑，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即使呢，要告诉这座山啊，离开这里，投到海里面也可以成就。他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所以前面一段在咒诅无花果树，后面一段在讲信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好，在这里面我们从整本的圣经来理解，因为犹太人他不相信旧约的弥赛亚已经来了。他看见神站在那里，他看见了，但是没有办法去相信，他不信。他看见神迹，听见教导，却不信，所以他们的结果就是枯干了。 就像我们以后会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那个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他就讲到那个枝子被剪下、被丢下、被火烧掉。当然他在讲犹太人这个结局枯干呢，也是预言耶路撒冷城要被毁。好，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从啊整本福音书来看见这件事情的指责是这样子。那勉励是什么？他对门徒的勉励是什么？对门徒的勉励呢，他就说你要用没有疑惑的信心去祈求，用没有疑惑的信心去祈求。好，这我们也可以了解。那么事实上他是在讲，在对门徒说最后一周的教导嘛。他说你在跟随主耶稣的路上，你不要因为碰到障碍而跌倒，你要凭你的信心去移除障碍或超越这个障碍。所以将来在耶路撒冷城被罗马军队给毁灭的时候呢，你是不是能够站立得住啊？在这里呢，他对门徒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教导啊，我们就用这个样子来理解这个无花果树的咒诅哈。那么接下来就是讲到啊，祭司跟长老在质问耶稣的权柄，那么他就说那施洗约翰的权柄呢，耶稣就回答说那我问你一个问题，施洗约翰的洗礼啊是从哪里来，是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那他们就不敢回答了，这些祭司长跟文士呢就不敢回答了。他说哦，如果我说什么呀，从天上来的，那耶稣就会说那既然是你知道是从天上来，为什么你不相信呢？那如果我说是人间来的呢，我们又害怕百姓，因为百姓都知道施洗约翰是先知嘛，所以他就只好回答说我不知道。好，因为这样耶稣就说了一个比喻，就两个儿子的比喻啊，两个儿子呢父亲吩咐啊，两个儿子去葡萄园工作，大儿子说什么？大儿子说啊，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小儿子说我去，结果呢他没有去。那就用这种方式来问这个啊祭司长跟长老。所以他在说比喻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了解说比喻有一些目的的，说比喻呢是要有让人家用心去领会，用比喻呢也要来强调他所要啊这个讲到的那个重点啊，就好像我们在讲笑话的时候啊，笑话的最后一句叫做 punchline 啊，那个 punchline 是最重要，所以我们听一听以后，我们只记得那个笑话的 punchline 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他是在讲这个意思，所以呢他就问，他说那你们认为啊这两个儿子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就说哦是大儿子啊。好，所以他这个意思是什么？他说父的命令就等同于约翰的洗礼，那约翰的洗礼从哪里来？祭司长跟长老知道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他们知道，但是他们选择不信嘛。那小儿子呢啊，所以呢这个祭司长跟长老就是这个比喻里面的小儿子啊，他们知道施洗约翰的侍奉是从天上来却不信。那大儿子呢就是那些税吏跟娼妓啊，在21章32节有讲，他说施洗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不信他，娼妓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他说你们看见了还是不信嘛。所以他就在讲这个意思，他说大儿子税吏和娼妓起先不信，后来信了。所以信的动作呢就是去啊，去葡萄园做工，就是有一个行动的。好，所以他当祭司长跟长老在质疑耶稣的权柄的时候，就问这个问题的时啊，耶稣就用施洗约翰来反问他们的时候，然后用这个大儿子跟小儿子的比喻要来告诉他们，他们就是那个小儿子。好，再来又做一个凶恶圆户的比喻。那凶恶圆户的比喻呢，就说啊，这个圆户的这个主人呢、啊、他就把这个葡萄园呢就租给人啊，租给他这个园户，结果这个园户呢，他把主人派来的仆人呢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后来呢又把这个主人的儿子呢给杀死了啊，就杀死了。所以这个比喻在把前面所讲的呢要指向一个焦点， 这个焦点就是在二十一章的四十一节，耶稣就问他们说，当那个主人来的时候要怎么样处置这些缘故呢？那祭司长跟长老就说，哦，那些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外租给别的缘故。好，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比喻啊，要用他们的口来定自己的罪。所以在二十一章三十一节逼他们承认是小儿子，二十一章四十一节要逼他们承认呢自己做他们罪行的判决啊，罪行的判决。所以在二十一章四十五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耶稣是指着他们说的。好，那这个就是这两个比喻的意思嘛。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下面几个比喻哈。第二十二章，王为儿子，天国的王呢为儿子摆设这个娶亲的宴席。那当然讲到说啊，先前邀请的人呢啊都已经答应要来了，可是呢等真正的宴席摆出来的时候呢，这些人都有理由，有两种人啊，有两种人。一种呢是不理这个啊不理会的人，那第二种呢是对抗的人。对抗的人就是把仆人抓住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好，意思就是说先前邀请的人呢就等同于之前已经跟神立约，神跟他立约在等候弥赛亚的人，等候弥赛亚的人。后来弥赛亚来了，他们不理会或者是对抗他了，因此天国呢的王就邀请其他的人，他说不分善恶都招聚了来，那宴席上就坐满了客人呢、就好像说啊，我们呢，我们这个因着信啊，我们来接受神的救恩啊，这个意思。他最难了解的就是下面那一句话，那个不穿礼服的人啊，不穿礼服的人。那解经书都说这个人呢是定义不穿礼服。好，那我们也可以明白，那到底什么是礼服，这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只有从启示录的十九章八节去了解这件事情。因为他说羔羊要来迎娶新妇，新妇就是教会。那迎娶新妇的时候呢，圣徒要穿上细麻衣。那细麻衣是什么？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了解说，被召的时候不分善恶，我们因着信都来到神的宝座前面，不分善恶要参加这个宴席。但是这里并不是说人的品格不重要，而是讲到你被召之后，你要活出一个新的品格，你的心有改变之后的良善。所以你记得我刚开始在一开始所讲到保罗所说的救恩吗？救恩的第二点哈，就是我们得到救恩以后却不能犯罪，我们不能说我就多多的犯罪为使恩典显多啊，这个是不对的一个想法啊，不对的一个想法。我说到这个救恩呢，不是上帝来的一个礼物，让你放在书架上等着要用的那一天，而是上帝给你的救恩是一个能力，是一个 power， 是会让你在心里面产生你要去活出良善的这个动力。所以在这里他就讲到不穿礼服的这件事情，我们要了解这一句话，就是二十二章的十四节，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少。好，那么到了下面这个部分，我们就来看二十三章。二十三章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呢对门徒讲述什么？讲述他对法利赛人的指责。那对门徒讲述对法利赛人的指责，也是今天对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呢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子。像法利赛人怎么样啊？我们一再的讲了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哈，就是他们呢只注重敬虔的外表，就好像他喜欢人家看到他们在祷告，喜欢人家看到他们这个敬虔的这个衣袍啊。比如说你在这里面呢，你看到二十三章的第五节，他们就把佩戴的经文做得很宽，衣裳的穗子做得很长啊，吃饭的时候都喜欢坐在首座，在会堂里面呢坐在高位。为什么呀？他们很渴慕人的眼光， 很渴慕人的眼光，来看见他们啊，这是一个敬虔的人。那我们要记得，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的侍奉不是要追求人的眼光，就好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不管是站讲台，还是带领诗歌，还是做领会主席，我们是啊敬虔的、谦卑的来侍奉，不是因为我站在那个地方，我享受别人眼光的注目里。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完全搞错了这个啊我们信仰里面的一个本质，也是这里对法利赛人的指责有七个祸灾。所以你仔细呢去看每一个七个祸灾呢，主要的第一点呢，你不要去绊倒别人啊，你不要去绊倒别人，人家要进天国的门呢，你讲一些有的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呢，你去阻挡，让人家跌倒不能进去。那你讲一些错误的教导啊，这都是会让人跌倒的。那你看到在23章23节，所以我们背圣经可以这样背哈，马太福音23章23节，为什么特别讲到这一点？因为呢，有传道人，也有基督徒，都会争辩这件事情。他说，十一奉献是旧约的教导，新约没有讲十一奉献，但是事实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清楚的讲，他说我们不但要行尽那十一奉献的义，就是我们要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但是献奉献的背后那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要有公义、怜悯、信实。如果一个人光有奉献，里面的心跟他的行事为人没有公义、怜悯、信实，那这个人就是等于耶稣所指责的法利赛人，就是这个人呢，只懂得把杯子的外面洗干净，而没有洗杯子的里面，他的内心还是污秽的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记得这节圣经的教导，马太福音23章23节是新约里面讲到十一奉献的主要经文。好，那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明白接下来啊所讲的这些事情。那么到了24章呢，就是讲到门徒向耶稣问末世的预兆。耶稣就是说，将来这个圣殿呢要被毁坏，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面，就是在24章的第2节。那耶稣就告诉门徒有这种事情会发生，那这事情的发生呢，就是在主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摧毁圣殿以后，他为了拿到石头缝中间的金子，所以他放火烧，让金子融化以后呢，就拿走。因此，这些金子融化，每一块石头都毁灭啊，都被烧坏了，就倒在地上，所以没有一块石头叠在石。没有一块石头停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是这个意思。所以门徒就说，主啊主啊，求你告诉我，他说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那耶稣就在24章讲了这些啊末世的预兆。那这些末世的预兆呢，你必须要参照启示录才能够有更多的了解哈。所以这个部分呢就不细讲，我们只讲一个重点，就是说耶稣告诉门徒说，在末世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他说第一，你要谨慎，你要提防你所听到的东西。你所听到的东西呢，有假先知跟你说的，有敌基督跟你说的，那这些东西会混淆你，你不要相信。第二点，他说人子来的日子只有父知道。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说，哦，在某年某月某日，将来的某年某月某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你通通不要相信，因为这个日子只有父知道。24章36节，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那天来像什么样？像挪亚的日子。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啊！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所以呢，你们要谨慎。最后呢，他告诉门徒说，你要警醒，警醒的目的是要预备耶稣的再来。那警醒他说什么？24章44节啊，24章的42节，他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第四四节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啊，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一天会突然出现。好，我们知道这个观念，但是为什么我需要去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如果有人认为说啊，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得到救恩了， I'm fine, I'm done, 我已经 OK 了，那这个观念呢，显然不是完整救恩的观念。 OK, 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啊。那在这里面耶稣就很清楚的说，当人子再来的时候会怎么样。所以第一点呢，在24章的45节，他说当那个主人，他用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主人出门很久回来了，他就问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谁是那作恶的仆人。所以也就是说，当主人回来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来审判他的仆人啊，要来审判他的仆人。好，这一点呢我们就了解。好，25章他在讲到什么呢？好，25章呢他讲到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有五个童女会预备灯油，有五个童女没有预备灯油，都打盹睡着了。那五个童女预备灯油呢，是带着一个正面的期待，他们很期待看到新郎来，所以他们是警醒的啊，迫切的等待新郎再来，所以他就把他要用的所有东西准备好了。那另外五个童女就昏昏迷迷啊，这个啊，用这样子的态度就睡着了，就没有预备。所以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新郎来的时候呢，是那五个预备的人童女呢是跟新郎一起去坐席啊。所以25章13节要讲什么，他说人子来的时候啊，你们不知道，所以你们要预备。你要像什么样？你要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那样子预备自己。那再来25章的14节，他就说神给我们恩赐啊，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神按着我们的信心给我们恩赐。所以给你恩赐，给甲恩赐，给乙恩赐，给丙恩赐，每一个人给的恩赐不多，按照你对主的信心，有人给你五千两，有人给你两千两，有人给你一千两。神给你恩赐的目的就是希望你去善用恩赐，活出这样子的恩赐，这是神给恩赐的目的。那如果你不用，你不使用你的恩赐，你不拿出来侍奉的话，耶稣在这里说，你就像是那个恶仆人，把神给的恩赐就埋在地里面，当神来的时候必然审判这样的人。好，那这里我们要了解这个观念。那到了下面第三个比喻呢，就是讲到绵羊跟山羊的比喻。他说人子来的时候就会把这个信徒分成啊两个，一个是绵羊，一个山羊。那分的原则是什么？原则就是凡是看见有需要的人就照顾他，就供应他的人呢，就像是接待耶稣，他就是绵羊。相反的，不供应、不照顾、没有爱心的人呢，就是那山羊。好，那问题就是我们在读这个二十五章哈，特别读到仆人啊，使用恩赐的仆人，读到绵羊和山羊的时候啊，我们会开始产生一种啊疑惑的想法。这个想法是什么？那到底神按我的行为审判我，那我是不是按行为要来成全这个救恩？哈，我们请大家仔细来思想这一点哈。那我是不是按行为来成全这个救恩？我们开始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我们不小心我们掉入这样子的一个疑惑里面。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我们从约翰一书第五章讲到永生的确据。永生的确据，他说你怎么样知道你有永生的确据？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到十二节，他说你心里面有神的儿子，就有这样的见证；你心里面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这样子的见证。好，这个是约翰一书讲的。 那第五章之前第四章在讲什么？他说神就是爱，没有人呢本来就会爱，但是因为神是爱，神把爱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去爱。那这个爱呢，不只是爱心关怀，这个爱的本质呢是遵行神的命令。所以在这里我们开始要建立一个想法，一个观念是这样子，凡是真正信心的，有信心的人，相信耶稣的人，他里面有神的儿子，有神的儿子就里面有神的爱。所以当你这个人，你的心与神的爱有连结的时候，就好像你接到一个 永流不绝的一个泉源一样，神的爱会透过你来活出来。当神的爱透过你来活出来的时候，你自然就是有那种关爱别人的心，有这个照顾别人，有供应别人，有这个行善接待供应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你这是爱里面的自然流露啊，这个行动会出来。所以在这里面不是用行动来判别，我们要了解，因为他讲到接待耶稣的这一句话，我们要理解，我心里先跟耶稣有连结，因此我自然有那个行动去接待耶稣，接待一个小弟兄的行动。好，那我们盼望我们在这一点上不要搞糊涂了，我们要听清楚啊，我们不要混淆，因为跑到那个按行为啊，这个完成救恩啊，按行为成圣这件事情哈，我们还是一样要重视，心里想什么，口里就说什么，你的心怎么样，你的行为就怎么样哈。那我们记得圣经啊最基本的一个教导。好，那么来到了二十六章啊，二十六章一开始就讲到一个香膏女人的事情。那当然我们从约翰福音呢就知道，这个香膏女人指的就是玛利亚，也就是啊在啊约翰福音十一章那个马大跟玛利亚还有拉撒路，他们是一家人。那这个玛利亚呢，她一直跟随着耶稣啊，一直跟随着耶稣。所以当耶稣说啊，他说过三遍啊，说过三遍他要进耶路撒冷，要在十字架上受死啊，要受苦受死这件事情呢，玛利亚听见了，玛利亚听见，而且她相信耶稣说的话。所以在当时呢，凡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犯人，耶稣也将要像犯人一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犯人呢死了以后，他的尸体呢就是要丢到新嫩子谷，新嫩子谷就是那个耶路撒冷城呢倒垃圾的地方，所有的垃圾都丢在那里。那所以呢就讲到说，新嫩子谷的火都不熄，里面有虫有火，因为它就是垃圾在里面不停的焚烧，然后又啊很多的虫在那里，所以这个指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人的尸体就会被丢在那里，因此呢就好像像垃圾一样啊，这个啊腐烂坏掉这样子。那对玛利亚来讲，他相信耶稣说的话，他也很珍惜爱耶稣，所以他的爱心的行动呢在哪里表现？他爱心的行动呢就是将一个价值一年工资的三十两银子的真拿大香膏呢打破交在耶稣的头上。那这件事情呢，我们从哪里可以看见这个重点呢？就是在二十六章的十到十二节。在当时吃饭的人看见都说不值得，不值得，我们不如把这个香膏拿去卖掉，可以周济很多的穷人。你这个香膏倒在耶稣身上就香那么几个小时，然后就没有了，那不是不值得吗？用这种对价观念来看值得跟不值得的时候呢，耶稣说这位玛利亚所做的事情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为什么？他说因为他坐在我的身上，这是一件美事。他说你们常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你要周济穷人什么时候都可以，但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即将他要上十字架的，这是最后的时候， 能够为他安葬的时候高抹他的身体。玛利亚抓住这个时机啊，抓住这个时机来侍奉耶稣。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侍奉耶稣的时机在哪里？我们能够像玛利亚抓住一个侍奉主的时机，就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只有我们在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侍奉主。当我们那一口气也没有了，我们基本上是不可能做任何侍奉主的意思。所以在这里的经文说，在耶稣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就代表一个侍奉的对象是坐在耶稣的身上。他说有我不常有我，有我呢跟没有我呢，就是有耶稣跟没有耶稣呢，当时是讲耶稣还活着的最后的那个日子的时候。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讲，有耶稣跟没有耶稣的重点就是在我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玛利亚做的是26章12节为耶稣安葬做的。玛利亚抓住侍奉耶稣最后的一个机会，他把他最珍贵的香膏打破了，因此耶稣才会说他做的是一件美事。将来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都要诉说这个女人所行的作为纪念。所以让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把这个观念放进来，侍奉主是我们一生当做的事情，不管你做什么。刚才讲到那个善用恩赐的仆人跟把恩赐埋在地里的仆人，我们从这些教导里面我们了解啊，我们每一个人没有退休，没有 retire， 侍奉神没有 retire 啊，是一直到我们最后的啊日子结束的时候。所以呢，在这个主日啊，这个主日呢，我会讲到约书亚记的加勒。那这个主日的啊正道呢的题目就是不服老，人生下半场开打了啊，盼望我们能够了解啊这个侍奉的一个观念。好，这里讲到香膏的妇人，那另外一个对比，香膏的妇人愿意舍去30两的银子，也来表示他爱耶稣的行动。那个对比就是那个卖主的犹大，为了得到30两银子，他把耶稣卖了。那么香膏的女人因为这样，她的事情被传到永远。就像我们在读启示录14章13节，圣灵说每一个人死了以后，他说怎么样，侍奉的果效传到永远。就像这个香膏的妇人，侍奉的果效传到永远，启示录14章13节。那相反的那位卖耶稣的犹大呢，他为了得到30两银子，后来他后悔了，他就出去吊死了，反而为了钱失去了生命啊，为了钱失去了生命。这是一个很啊很明显的这个对比哈。啊，再来就是耶稣啊进客西马尼园。那进客西马尼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救恩。在这里面呢，耶稣在一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他受撒旦魔鬼的诱惑，3次试探他，耶稣都胜过了。客西马尼园是耶稣活着的时候最后受到的一个啊最重要的一个挣扎。这个挣扎就是说，他要不要走顺服的道路死在十字架上，或者不要。我们从约翰福音10章18节可以看到，耶稣说，我有这个权柄把我的命舍了，我也有这个权柄把我的命拿回来。所以在这里讲到说，耶稣有选择死在十字架上，往十字架走，也有选择不去。但是只有顺服才会完成这个救恩。所以我要带你看啊一节的经文呢，在罗马书的5章19节。啊，给你翻到罗马书的5章19节哈。我们从5章18节来看，他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那一次的过犯指的就是亚当啊，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啊。这个义人一次的义行讲的是耶稣。5章19节讲出那个原因啊，他说，因一人的悖逆，就是亚当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所以照样因一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啊。所以这一点呢，就讲得很清楚。那我们再来继续看另外一处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的5章8到9节，希伯来书的5章8到9节，他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啊，这一句话指的就是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我们一个救恩的观念，救恩怎么样完成？救恩的完成是耶稣自愿顺服神的命令走上十字架，耶稣不是被迫的走上十字架。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讲到那个审判的观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啊来理解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啊在这里面啊先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待会我们再回来。所以继续呢，就讲到耶稣就被抓啦，被抓的时候就问他很多的这个啊控诉，那这些控诉呢，许多的控诉都是假的控诉，那这个假的控诉呢，就是假见证，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来得着真实的证据。所以呢，大祭司，所以在整个受审判的过程里面，耶稣唯一回答大祭司的话，跟回答这个等一下讲到比拉多呢，就是关于他的身份。所以你看26章63节，所有对所有的控诉呢，耶稣却不言语。那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是不是？就是在指认他的身份的时候，耶稣只有对这一句话回答，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哇，这时候大祭司啊非常的高兴，好像他捡到了宝一样，他说哦，你看见了啊，不用再审了，他已经明明说前往的话，他把自己当作神，这样子的亵渎，所以呢好，终于好像捡到宝一样呢来控诉他。那接下来就是彼得3次的不认主哈。所以到了啊，这个耶稣被啊带到巡抚比拉多的面前的时候呢，27章11节，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哎，你说的是。所以你看什么都不回答，只有在面对他的身份的时候。那这比拉多呢，其实是很想啊把耶稣放掉的，他并不想这个把耶稣抓起来啊这个审判的。你看27章18节，他说巡抚原来知道啊，他们是因为他们就是这些祭司长这些法利赛人，是因为嫉妒耶稣才把他抓起来啊送到巡抚的面前。所以他很想把他放掉，但是呢百姓呢就一直说不要不要，我们要把他钉十字架，我们宁可要那个杀人犯啊，我们宁可要那个杀人犯巴拉巴，我们也不要这个救人的耶稣啊，就是这样子。那比拉多看没有办法，他也害怕这些民众会造啊会这个暴动，所以呢他就好按照他们的心意把耶稣鞭打了，然后交给人去钉在十字架。那我们注意来看27章39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人就从旁边经过，经过的人呢就说一些风凉话，就讥笑耶稣说，哎，你看看你这个拆毁圣殿啊，你说3日又可以建造起来的，你可以救自己吗？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就下来给我们看呢、啊。啊，就好像这句话呢就像这个撒旦在旷野试探耶稣说的话，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呢，你把石头变成面包啊，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呢，你就做这件事情证明给我们看啊。所以这些人说话是一样，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呢，你就从十字架上跳下来啊。那文士跟祭司长过去呢也是这样戏弄他，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啊。那我曾经啊也有啊很奇怪的想法，那耶稣就从十字架上跳下来，把大家吓一跳，再跳回去啊钉在十字架上，这样不好吗？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就不敢继续把耶稣钉在十字架。所以这一句话27章42节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句话， 我们再仔细的来读这一句话。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耶稣救别人，所以不能救自己。耶稣如果救自己，就不能救别人，所以他必须自己愿意把命舍了。自己愿意把命舍了叫做顺从。救恩啊，那个罪的开始，悖逆的开始，罪的开始是从一个人的悖逆开始。所以你要完成救恩，你必须要从一个人的顺从开始。所以不是被逼迫的，是耶稣自愿上十字架的，因为这样你才会完成这个救恩。所以希伯来书就是这样讲，也因为耶稣的顺从才能够成就我们的救恩。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观念以后哈，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是要走一条顺从神的路，还是不顺从神的路。今天他说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盼望大家能够记得希伯来书的八节，五章八节到九节，特别是第九节，他说他既得以完全。完全是什么？他完成了，完成了啊，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耶稣因受的苦难学的顺从，在这件顺从的事上，他完全了，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死了。那不但我们是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我们的信心要带出顺从，所以他才说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我刚才讲到一件事情，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以及在约翰福音都讲到什么，他说如果你爱神，如果你爱神，如果你爱耶稣，那么遵守他的命令一点都不困难，因为爱会给你带来一个力量，就像刚才说的恩典会带来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改变内心的力量。所以这个力量会让你怎么样，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是顺从耶稣走一生道路的人。我们今天大概时间就在这里了哈，我们马可福音讲不到了，但是我希望在马太福音这个部分哈，我们非常的清楚这一件事情啊，非常清楚这一件事情。所以呢让我们真的把这一段话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耶稣每一次在讲跟随他的人就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他，我们都知道这一句话，但是我们做了没有我们常常呢也愿意背我们的十字架，只是我们的十字架没有钉子我们一爬上去又掉下来，一爬上去又掉下来，又滑下来，因为没有钉子，我们不愿意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今天这一堂分享最后，我们做马太福音的结束下一次我们再来讲马可福音。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希伯来书五章九节教我们的耶稣救了别人，不救自己。OK， 他是自愿的舍了他的命，然后在死而复活的这件事情上，证明他也有权柄把他的命取回来，取回来。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哈，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哈，做一个祷告来结束今天的马太福音的分享。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要来思想你为我们所做的，为我们所经历的，为我们所遇到的这些侮辱、羞辱、鞭打到钉在十字架上，只有一个原因，你爱我们，你要把我们从一个灭亡的结局当中带回来，你要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你要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盼望，你要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家，那我们真的是能够宝贝主你为我们所完成的这样子的救恩。因此我们的行动就是在信心里面来跟随耶稣，是做一个顺从你的人，是爱你的人，是愿意照圣经说的话，我们走在你为我们预定的要通往神的家的这一条路，这条路就是耶稣你说的，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那我们走在真理的道路上面，我们活出这种生命。主，你就祝福我们，祝福每一位听到他话语的人。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